对我而言，历史仿佛是我人生最好的顾问。里头无数的王侯将相以及黎民百姓，他们在激烈而且复杂的人生赛局里头进行无数次的博弈。每一段浩瀚的史道背后都有着非常精彩而且无比的智慧。透过东西方的比较，理解台湾与世界的脉动，我想历史它也可以成为你人生旅程当中最珍贵的行李。让我们走进下一段精彩的历史故事当中吧。本集节目由哈鲁韩春独家赞助播出。你看过我的 YouTube 故事方程式今天播出的这一集了吗？我在讲述的是华夏大地在过去的几千年下来，因为性压迫所产生的悲剧，是在结尾的时候提到，在台湾历史上算占有非常独特地位的郑成功家族，他的父亲郑芝龙虽然发家的过程让我们看到了是一帆风顺的东亚海贼王的诞生，但其实可能背后所衍生出来的是他在海盗集团当中不幸的成为大家玩物这样的一个过程。好，下星期应该会继续延续这个话题哦，因为从《铭记北略》这本书当中可以看到一个更悲哀的故事。但是有一点我觉得必须要澄清一下，就很多人可能会以为，所以古代的所有性的关系难道都建构在压迫之上吗？倒也不尽然，包括有一些男男之间的故事，我个人觉得当然还是跟权力有关啦。就一如网络上盛传的那句话嘛，我们生活当中的一切都与性有关，除了性本身，性只关乎于权力。大家只是咀嚼这个话的意思哦。根据弗洛伊德的说法，就是我们人在做任何的决策，包括你的喜好，包括你生活当中的一切，都可能跟你童年时代的记忆以及你对性上面的需求有着极大的关系。就举例而言好了，人类其实从直立行走到现在也不过才几十万年的时间，我们距离还是野兽的那个自我很近很近，所以很多的生活当中的抉择，包括你的择偶，其实都跟性有着很强烈的关系。就举例而言，我们常在讲的性感，性感到底是一个什么概念呢？其实它很难去界定，对吧？也就是说，这个东西的存在，它让你在冲动上面或幻想上面或憧憬上面，你特别难以压抑自己的情绪，那我们就可以说这个东西很性感。那在一个权力很高涨的年代里头，性的决定权就在于你的权力的大小，你可支配的性资源与你权力的大小成绝对的正比。这是从过去在这种比较没有讲求人权的年代里头，它常会出现的一个现象。所以也很可笑很讽刺的是，在过往虽然我们都强调道德，但古代是由权力来决定道德的。那古代好像也有点不避谈性这件事情哦，实际上性也是由权力可以决定的。所以你现在重新仔细来想，古代好多那种爱情故事它根本跟爱本身无关。像你觉得唐玄宗跟杨贵妃他们被写成长生殿，然后被写成长恨歌，他们真的之间有爱吗？我一点都不觉得一个女孩会对自己的公公产生很大的性的需求，怎么想都不是很具有说服力啊。那性跟爱它是很难分离，特别是在一段关系你要维持很亲密的话，我觉得这两项元素它都缺一不可。大家不要忘了，唐玄宗当时已经是五六十岁的糟老头一个了，那杨玉环如果真的像历史上记载的说，哇，非常的美艳动人，他要是喜欢上自己公公的这个几率实在是有点低哦。那当然啊，他可能会转化成另外一种 依赖也好，或说因为他是至高无上的皇帝嘛，所以让他产生某一种我们难以想象的魅力啊。就好像我们在看《甄嬛传》的时候，其实我记得我身边的女性朋友一开始最不满的就是，你怎么会找陈建斌来演雍正啊？如果你找的是吴奇隆来演四爷的话，是不是很有说服力啊？就是甄嬛爱上他，玲珑爱上他，皇后很爱他，华妃很爱他，一切都说得过去嘛，吴奇隆够帅的。那陈建斌，嗯，呵呵，但别忘了他可是皇上啊，皇上跟权力是至高无上一般的存在，在那个年代里头，自然是魅力四射，光芒万丈。那真的在古代就没有纯爱吗？或者说在这些帝王将相之间呢，难道没有什么对等的恋情？欸，我今天特别选了四个组合来跟大家聊聊看。当然这一集的节目我不确定聊不聊得完，聊得完的话我们就一集聊完它，聊不完的话我就再做成第二集。那分别是西汉的文帝跟窦皇后，还有西汉的哀帝跟董贤，以及动态平衡关系的徐娘跟梁元帝，还有最后一组哦，其实这也很荒谬，我相信大家可能也会在留言区或者是其他地方挞伐我，我觉得是赵飞燕跟汉成帝。好，那我们就今天来讲述他们的故事。那我们就从开始文景之治的推手汉文帝刘恒跟他的妻子窦氏说起吧。说起来啊，汉文帝能够当上皇帝完全就是出自于意外，因为如果从他爸爸的喜好度来看，那应该最有资格继承他大汉皇帝宝座的是弟弟刘如意。那如果从继承顺序来看呢，则是他与吕后生下来的小孩刘盈。那如果以年纪呀、啊，或者是真正意义上的长子的角度来讲，那应该是齐王刘肥。所以怎么样都轮不到一个在遥远的北国担任一个乡下王的刘恒最后有办法继承。但历史好玩就在于啊，有些事情你不用刻意去争，属于你的那就是属于你的。话说刘盈在担任皇帝之后，他的谥号是汉惠帝嘛，你有发现吗？在历史上被叫惠帝的通常结局下场都不怎么好。汉惠帝是一个晋惠帝，就是那位说出何不食肉糜的家伙。明惠帝就更惨了，朱允文后来在靖难之变当中被他的叔父朱棣打到行踪不明。传说啦，郑和七次下西洋都是为了要寻找他的足迹跟下落。那汉惠帝刘盈呢，则是有一个很强势的母亲吕后。吕后在执政期间可以说完全把自己的儿子刘盈掌握在股掌之中。为了让大家更形象化的感受到这种全方位的控制哦，我们就从汉惠帝刘盈的妻子皇后张嫣说起。张嫣姓张啊，跟刘盈姓刘好像是两家人，哎，实际上不尽然哦。吕后当时为了要加强控制自己的小孩，很怕刘盈学坏，很怕这个皇宫当中出现第二股可以跟他抗衡的外戚力量，所以势必要把所有的权力都掌握在他们吕家人手上。所以呢，他把自己的女儿鲁元公主，他跟刘邦生的，然后嫁给一个叫张敖的男人，然后这个张敖后来就生下了张嫣，所以张嫣实际上要叫刘盈一声舅舅。吕后就做出这么荒谬的安排，因为让张嫣当上皇后，实际上掌权的还是他家吕家，所以他就觉得这种安排很棒。那你想想看，刘盈的内心阴影面积会有多大，还有张嫣的内心阴影面积会有多大。那大家可以试想看看，吕后连对皇帝都这么肆无忌惮了，他对其他诸侯王的控制，哎，只会变本加厉哦。当时刘邦又会担心外部势力做大，这些所谓异姓诸侯王的权力大到有一天可以取代中央，所以他就跟大家立下了白马之誓，说天下必须全部由我姓刘的人来担任诸侯王，所以非刘氏为王者的天下共及之。那当时几个比较重要的诸侯王，包括赵王刘如意，哎，这个已经被吕后干掉了。那后来接任赵王的还有刘辉啊、刘友啊这些人。但是赵帝毕竟自古以来就特别容易生产慷慨高歌之势，非常容易形成一股强大的反中央力量。河北嘛，河北一直到唐代的时候都是安史之乱的大本营啊。 所以吕后就很担心担任了赵王之后的刘友以及之后的刘辉会不会有可能背叛自己，所以他怎么做呢？他就把自己的侄女嫁给了刘友。那刘友当然不开心啊，想也知道这个女生来就是担任间谍，还跟自己有亲戚关系，怎么想都怎么觉得不快乐，所以这个女生就失宠了。那失宠之后，这个女生也不是吃素的哦，她立刻状告长安，说刘友似乎有想要背叛吕后的迹象，请把他废除。那最后刘友就被召入这个长安城软禁，甚至断绝粮食，最后他就被活活饿死，而且活活饿死之后居然只以平民之礼下葬。然后刘友的弟弟刘辉看到就吓傻了，就哇天哪，吕后这个名义上的母亲也太狠了吧。然后他也被迫要娶吕产的女儿，吕产是吕后的弟弟，换句话说又来了一个吕家的女间谍。那这个女间谍也很不像话、哦、你现在想想看哦，你如果是刘辉，你有可能喜欢这个女生吗？很难嘛。可是这个吕家来的小女孩我觉得也是可怜，就你现在想想看，女孩子的一生幸福啊，就这样被自己的姑姑给毁了，毁在她自己的权力欲望之下，然后嫁的这个老公一点都不爱我，甚至还迁怒在我身上，这对我来说公平吗？所以她在长久之下这种畸形又病态的心理当中，她就做出一个很可怕的事情，她用一杯毒酒把老公最宠爱的王妃给毒死了。那这个故事发展到后面非常的悲哀，就刘辉最后怎么做？他敢去告状吗？他敢废除掉这个会毒杀自己宠妾的老婆吗？他绝对不敢啊，因为他看到刘友的下场了。我每次看到这种段落的时候都会想起后来很多被废黜然后准备要被杀掉的帝王都会抱怨一句哦，就是愿来世不再生于帝王家。我想刘辉这个时候应该有这种感觉。那我们的刘恒呢？偏偏是因为他的低调，还有他母亲实在出身太过于卑微，所以吕后并不觉得他能称作什么威胁。所以刘恒在这一波大逃杀的过程当中，他侥幸的活了下来。但是还是有一点蛮有趣的，吕后后来他的家族在他过世之后发动了政变，然后刘家天下当然不容许吕家在卧榻之侧酣睡嘛，所以就以周勃为首，陈平这些非常著名的开国功臣开启了一波反攻倒算，然后呢在长安城就把吕家屠戮殆尽。然后他们就在讨论看看说刘邦剩下这几个儿子谁能够来继承大位。这时候啊，隐忍低调在边疆十几年的刘恒就出现在这份皇帝预选名单当中，那后来也确评中选了。可是刘恒身边呢，这个时候就有趣，他原本是有一个代王王后的，会不会代王王后早死？那大家要不要猜猜看这个代王王后的身份会是什么？偏偏汉书史记当中对这个女性的背景交代是讳莫如深啊，就根本没有人知道她到底是谁。不过以她几个兄弟的状况来看，应该也是吕后家的女儿。而你说不对啊，她后来这个皇后不是窦氏吗？窦氏早期也是服侍在吕后身边的一个女生，所以有没有感觉到这根本就是汉代的女性间谍啊。而且一个更黑暗的故事是，等到刘恒确定要进入长安成为皇帝了，他要接下自己父亲跟哥哥的位子，成为汉帝国真正的掌舵者的时候，他四个小孩，这四个可能疑似都是吕家的女儿生下来的孩子，就莫名其妙的都死干净了。哇，我每次看到这边都觉得很毛骨悚然。那因为没有更多的证据证明到底是意外还是被自杀，还是真的就是长安让他们水土不服，反正疑似是吕家有血缘关系的四个孩子就这么不见了。不过窦氏虽然跟吕后也有点关联，有趣的是他后来跟汉文帝之间彼此相守了一辈子。所以你可以这样讲，如果他 他真的是吕后派到刘恒身边的女特务、女间谍，那要么最后被汉文帝刘恒的爱给感动了，又或者这对夫妻就是最早的东方版史密斯夫妇，彼此都知道彼此是间谍，彼此都知道彼此有任务，彼此都知道彼此可能不在同一个阵营，但是基于各种对方的魅力也好，或者是他们彼此的权力算计也好，他们决定要相守一生。而且后来刘恒指定的接班人刘启就是我们窦氏所生下来的，而他后来成了汉景帝。汉景帝也是一个智商特高、特别无情，而且有着特务性格的皇上，所以我认为这对夫妻当中，在他们的感情里面是有一些真爱的。这个真爱虽然可能有一点特别，但有谁的爱情故事不特别呢？好，那第二对我刚刚提到的是汉哀帝跟他的小男友董贤。我要讲哦，其实在古代很多这种所谓皇帝爱上他男朋友的故事，我觉得都是不对等的关系，就是那个男生他没有什么反抗的力量，所以皇帝要的时候他也只能给，这种关系我就觉得不是纯粹的同性恋。我记得很多听众朋友跟我说，哎，你去聊那个龙阳异史啊，你去聊明朝的那些娈童的故事啊，那很精彩的，那么玩很花啊，那些故事都很好玩。我觉得不好玩，娈童他本身就是被权力金钱压迫的，只能贡献出自己身体，他没有其他东西可以出卖了，就只能出卖肉身的一群非常悲惨的工作者。所以要我下一个标题的话，那应该叫雏妓的悲歌，就是一群非常可怜的男性性工作者，在那个帝国即将要崩溃的前夕，他们被这些官老爷们非常病态的压迫。所以这种故事哪里可以让你聊出性别平等或者婚姻平权发生在16世纪，哎，我做不到这样。但是董贤跟汉哀帝倒是有一点这种味道，虽然是以一种我个人觉得有点病态的方式进行。先讲汉哀帝刘兴，他本身是一个很想要改革的人，无论他个人的能力或者是他的眼界有没有办法撑起整个国家进行改变，但他的确在他执政之后一直试着想要把西汉帝国拖向正轨。先讲哦，一个国家在古代发展200年之后，土地兼并问题、贫富差距问题都已经是不可逆的状态，官员天然的想要去剥夺老百姓的权利，而老百姓在越生越多的状况之下，他们可分配的土地资源就是天然的一直在减少，所以最后他们都必须要依靠战争啊，或者是饥荒啊，带走大量人口之后，重新让这个国家进入到一个平衡的状态，然后就又重新开启一个轮回。所以这才是马尔萨斯或是洪亮吉讲的人口论，这个在古代不是皇帝本人的能力可以决定的。像汉朝他其实文景之治之后就已经出现人口过剩的状况，所以汉武帝用一种非常残暴的方式来解决了人口问题，就是不断的对外进行征战。所以在他的统治任期当中叫人口减半，你想想看哦，一个国家户口减半那是一个多严重的状况。可是为什么还是看到很多后来的人在吹捧这位独裁者？两个面向，就是在一个国家要行塑民族主义的过程里头，什么犯我强汉者虽远必诛，然后汉武帝他那一句寇可往我亦可往，然后用卫青霍去病两把算是帝国的宝刀，然后戳向了草原民族，这个故事听起来都非常的热血。但大家要知道他付出的代价很大，就是以老百姓的生命燃烧了帝国的辉煌。但反过来说，也因为老百姓的这些牺牲，让整个帝国的寿命得以延长。所以听到这里大家有发现吗？帝国的寿命跟老百姓的寿命可能本身是存在一个所谓反比关系的，就是帝国活得越久，老百姓的生活水准越差，所以帝国如果想要活下去的话，他不得不靠消耗老百姓的人命啊，来换取自己帝国的延寿。好，听起来真是妖兽。那反正呢，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讲，汉武帝还真是明君啊，这边的明君可是要打上刮胡的，这样的明君你真的要吗？那反正发展到汉哀帝的时候，人口又太多了，当时整个天下有超过6000万人， 大家仔细去看历史，就会发现每次这片土地上人口到达6000万的时候，就准备要出大事了。像说开元年间、天宝年间人口达到6000万，你看接下来发生什么事情？没错，安史之乱。万历三大征之前，在张居正改革之下，那个帝国蓬勃向上的时候，人口也达到了6000万。过没有多久，李自成之乱就开始了。就只要这片土地到达这个人口的极限，无论皇帝本人资质如何，就是要出问题。那汉哀帝之前的上一任叫做汉成帝刘骜，刘骜本身呢，他的名字叫做马，他也的确跟马一样，但只发挥在床上，而且还生不出小孩，还不能称之为种马，他一个小孩都没有，所以才让他血缘关系上面并没有那么近了刘歆，后来有机会到长安继承大统。但是刘歆进到长安城之后就发现完了，积重难返。这个时候有一个王姓外戚，实力非常的强大，以太皇太后王政君为首，还有包括他的几个子侄，以及各位都熟知的那位道德完人，历史上最有名的伪君子王莽，这个时候都在朝廷当中。所以王姓外戚半汉家江山啊，这时候怎么办呢？汉哀帝决定以毒攻毒，他引进了自己的母亲丁太后的力量，以及他的阿嬷傅太皇太后的力量，重新在朝廷当中想办法克服王家一家独大的现象。可是在他发现以毒攻毒到最后的结果叫饮鸩止渴啊，同样都没有办法真正让这个国家进入正轨，所以他就想要再引进新的力量进行制衡。这个时候他才把这个目光盯在了一个大帅哥的身上，这个大帅哥的名字就叫做董贤。那当然啦，我们后来从史书上来看，董贤第一太过年轻，第二没有形成强大的班底，第三他本人的资质很平庸，除了那张脸蛋似乎没有什么过人之处，所以皇帝对他非常的宠爱的这个过程当中，你当然可以看到有很多恋爱的成分啦，但我觉得也有很明显的皇帝想要去制衡其他派系力量的用心。那我为什么还是把这一个组合选在我认为有爱情的四大组合当中呢？其实还蛮悲哀的，是在汉哀帝死后。汉哀帝死后啊，就大臣跑去这个董贤家抄家，就抄出了43亿钱。你想想看，43亿钱是什么概念？给大家一个参考值哦。汉武帝时代号称叫重税了，对不对？汉武帝的时候，一个成年人他必须缴纳的一年的总税额大概在120钱左右。那你现在再想想，董贤他的家中超出了43亿钱，相当于400万人一年交付给朝廷的总税收啊。所以汉哀帝对他的宠爱那已经是过分了。我常常在讲这段感情会被批判，是因为他们之间这种彼此过度泛滥的宠爱，而不是说他们是同性。同性我真的觉得在古代大家没有那么在意，你在往汉朝其他皇帝身上找，就每一个都有男朋友，而且一个比一个多这样子。汉哀帝是真的做得太过分了啦，但这也就证明他们真的很有爱吧。大家还记不记得一个名场面哦？就是汉朝，因为他们很相信天人感应，就觉得老天如果降下一些灾异，代表朝廷准备要换人当了。那换给外姓人当也是当，换给自己爱的人当也是当。所以汉哀帝刘歆就曾经有一次在朝廷当中提出准备要禅让皇位给董贤这样一个想法，来以应对当时的天象。好像当时发生日食，日食是以前的人觉得最不吉利的一个征兆，大臣当然是反对啊，觉得这个天下是你家刘邦这个祖先打下来的，你说让给你男朋友就让给你男朋友，是怎么一回事？对，可是我从这几个证据来看，我觉得他们两个之间有爱。再来这个组合也有点破坏大家三观哦，是梁元帝跟他的王妃徐昭佩。梁元帝萧绎虽然长相很俊美，但是年轻的时候眼睛瞎了一只，所以在他非常敏感、多疑、猜忌、很自信又同时很自卑、矛盾的个性当中， 嫁给他应该不是什么太快乐的事情。所以徐昭沛都时常展现他的不满。举例而言，他常常要跟他睡觉的时候，就故意只画半张脸的装扮。那你不是只剩下一只眼睛吗？你大概只能看到一半吧？那我就画一半的妆给你看就好啦。你看看这个动作，这叫什么？叫伤害性不大，但羞辱性极强啊！所以后来这个梁元帝萧绎就到处找其他的王妃啊，你都可以想象得知，在古代南朝那种性观念那么开放的年代里面，一个男生他要什么有什么，特别又是皇家的孩子，所以王妃徐妃就过得非常的痛苦。那你会说啊，那你怎么会选这一对来当成今天要讲的有爱或者是说值得大家听故事的模范呢？这个模范比较特别一点哦，徐妃她很懂得过生活，就老公你自然不爱我是不是，然后你也不羞我对不对，没关系，你虐我那我就虐回去。所以他就到荆州后堂瑶光寺跟一个很帅的和尚叫智远道人发生关系，然后后来又看到萧绎身边有一个文胆吧，就特别会写文章的人叫纪纪章。你要知道这种自古以来才子本身就已经很有魅力了，再加上他长得又帅，所以徐妃就看上了他，也跟他发生那么一点点关系。这种老板娘的诱惑应该对纪纪章来讲也是挡不太下来吧。所以后来纪纪章就感慨说，伯侄狗虽老犹能猎，这是狗虽然已经老了但是还是可以打猎。萧丽阳马虽老犹俊，丽阳公主家的这个马其实虽然已经老了还是很能跑。徐娘虽老犹尚多情，其实人家徐妃这个时候应该也才30岁出头而已，居然就被人家说老。那后来这就引申成一句成语叫徐娘半老，指女孩子到了某一个年纪了但仍然风韵犹存。当然哦，徐妃她通奸的对象还远远不止这两位，还包括一个叫贺辉的美男子，然后也有听说他们在普贤尼寺当中发生关系的时候还在枕头上面写诗，然后相互赠答作为定情的信物。那大家想想看，我的意思是最近刚好又看到新闻有那个家暴嘛，然后大家应该想到这个男主角都会觉得他凭什么，当然他家里有钱没有错，但是这个女生嫁给他的时候，我觉得啊，情感上我们都会感受到不公平。就以外形条件来看，这个男生到底哪里配得上这个女孩子？结果这个女孩子到了他家中还被家暴。那刚这个故事当中的徐妃跟萧绎其实有一点像这种状况，就徐妃即使她的地位再高，她也比不过皇家的这个孩子嘛，所以在宫廷生活里面一定少不了许多的冷暴力冷眼，再加上自己的夫君又是一个敏感多疑，这种最麻烦了，所以他用他自己的方式让自己过得快乐，我觉得没有什么不好。就我们现在好像很多时候在看古代史就觉得女孩子要三从四德，要遵守某一个典范，谁告诉你女生凭什么一定要去当典范呢？他难道不能做他自己过他的生活吗？所以我今天才特别把徐娘徐妃的故事给放进来。那最后一对呢是汉纯帝跟赵飞燕。汉纯帝刚刚我其实有提到他名字叫刘骜，骜是野马的意思，这匹野马的确是够野的，他一辈子都沉浸在这个女色当中啊，也有男色。他特别喜欢汉武帝时代一个酷吏叫张汤的后代，这个张汤有一个后代长得很帅叫张放。那大家应该还记得我刚刚在第一段讲汉文帝的时候提到汉朝有一个宪法一样的存在叫白马之士，非刘姓为王者则天下共及之，后面还有一句话若无功上所不至而侯者则天下共诛之，就是如果你没有立下军功然后你当到公侯伯子男封为爵位的时候，对不起，那我们按照法律必须要把你给处决掉。富平侯张放这个年代根本没有打过什么仗，他凭什么封为富平侯？原因很简单，皇帝爱他。 就这两个人爱到天昏地暗的。所以我刚刚才想说汉朝的这个同性恋是很多的，但这个状况在赵飞燕出现之后都改变了。飞燕她原本是杨娥公主家的一个歌妓，不要小看在汉朝公主家里的歌妓啊，上一个这样子出身后来当上皇后的人叫卫子夫，所以英雄不论出身低，皇后也一样哦。那赵飞燕更传奇的是，传说她父亲刚把她生出来的时候，因为家里实在太过于贫穷，所以原本是打算把她弃养而不顾的，但后来这个女儿还是被捡了回来，养大之后发现，天哪，姿色容貌艳冠天下，所以天生丽质难自弃吧。反正她后来在这个公主府里面就有她自己的一席之地，那也被皇帝看上了。皇帝看上之后就急着想要把她娶回家，希望封为皇后。那这个就让王政君很不爽哦。王政君是汉成帝的妈妈嘛，就觉得你怎么可以随便找一个歌妓然后就成为皇后，这成何体统。所以汉成帝很苦恼，于是他找来自己的表哥，叫淳于长的，这也是王政君家的亲戚，跟他说怎么办，我真的好想要封赵飞燕为皇后，可是我妈妈会阻挡，你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说服我妈妈。然后淳于长就想到一个两面招，他跑去跟王政君讲，如果我们王家希望在未来继续可以一家独大，可以继续以外戚的身份掌权，那当今的皇后就不能是一个母家势力过于强大的人，赵飞燕正适合。你想想看，他一个歌妓的出身，他爸爸能是什么有力人物？这种人即使封为皇后，也不会给王朝带来太大的祸患。然后再过来跟汉成帝讲，你就加封他的父亲当阳城侯，至少给他一个名分跟一个体面，这也让皇家的典礼举办的时候比较说得过去。哎呀，你妈妈不就是在意这一点小事情吗？这样子办就妥啦。所以淳于长真的是一个有脑袋的人哦。但他有一句话说错了，就是因为这个决定才让整个汉朝后来发生翻天地覆的改变。赵飞燕进宫之后有一件事情，就是她没有办法生小孩，那导致说她后来很嫉妒自己的老公跟其他女人发生完关系之后，欸，为什么别人就有办法生出来。这个最经典的一个案例哦，叫曹公，哈哈，这一次好像都在讲男童对不对，来讲一个女童的故事啦。赵飞燕身边有一个类似秘书这样的角色叫曹公，曹公应该算在历史上一个非常有名的女同性恋。欸，为什么呢？各位有没有听过一个名词叫对食？如果看过《甄嬛传》的话，锦汐姑姑跟苏培盛之间他们的关系就叫对食，意思是指这两个人在性上面没有办法做什么，他们除了一起吃饭以外，欸，别无所能，这种关系就叫做对食关系。那当然后来到明清两代，对食是专指宫女跟太监，可在汉朝的时候可以是指宫女跟宫女。所以这位曹公这个女生，她的对象是赵飞燕的另外一位女秘书，这样，所以两个人这个关系非常的亲密啊，算是一对有名的女同性恋者。但是刚刚也讲到刘骜很好色，皇帝汉成帝看到了曹公之后就觉得，欸，虽然你喜欢的是女生是吧，我仍然可以征服你，这样。所以没有多久曹公就怀孕了，但怀孕之后你要知道在后宫里面能够有生育能力的就只有皇帝本人，但是赵飞燕却强迫曹公不能承认这是你跟皇帝的孩子，那曹公就完蛋啦，你身为宫中的这么重要的角色，结果居然有了身孕，还可能不是皇帝的，那只有被处死了一途。但其实明眼人都知道，这就是赵飞燕在吃醋嘛，为什么皇帝跟我就生不出来，跟我的这个婢女，跟我的秘书就有办法，所以不行，这个秘书必须死，在他腹中的这个小孩也不能活，所以后来就发生了燕啄皇孙这样的一个状况。欸，我不知道大家听故事听到这边有没有发现一件很有趣的事哦，就今天所有讲的这几个 couple 几乎都是汉代， 汉帝国到底有什么原因？好像在宫廷当中或对性方面是比较开放的。欸，你看哦，这样已经有多少组合了？有男特务 VS 女特务的史密斯组合，有男孩对男孩的这种断袖组合，啊，也有现在看到了汉成帝跟赵飞燕的这种绝世之恋，而且这段故事里面还有各种不同性取向的角色。那我就不禁要好奇问一句话了，就是为什么在汉代的时候性观念这么开放？就大家知道吗，在马王堆被发掘之后，他们在墓地里面就挖出，欸，这个时候的人们居然会拿和阴阳还有天下至道谈这类的书一起陪葬。那这是什么样的书呢？哦，房中术。房中术是什么？就是指男女、男男或女女在房间里面他们可以去修炼的一种技术，那希望可以达成延年益寿、加长生命，啊，增进快乐这样子一个功效。而且通常这种书都会假托说，欸，这是来自于皇帝还是彭祖他们的经验。甚至马王堆里面还挖出了更惊人的东西哦，好像海昏侯墓里面也有，这都汉代有名的墓葬，都有一些玩具，性方面的玩具。那为什么这个年代会这样？其实是因为是秦末之后，人们忽然间对这个生殖是有非常强烈的崇拜的。所以战争刚结束，我们都知道会发生战后婴儿潮，何况是秦末之后，人们知道生命的短暂，知道当前的快乐搞不好等一下就会毁灭，那不如就尽情享受吧。所以在和阴阳啊、天下至道谈当中，都会把夫妻床子之间，哎，还细细的分成十几个回合来讲，各自有什么技巧，然后各自有什么秘诀，它还分成大致有十式、十种姿势、十修、十种修炼的方法、八道，哎，八种特别的技巧、八动，在这个过程当中可以怎么让对方感觉到更多的快乐。哎，很难想象吧，在当时的医书居然是强调房中炼养、房中术。那这其实想起来也很科学嘛，因为我们现在的医学报道都可以看得到，一场完美的性爱体验它是可以增进健康的，它可以让你睡眠变得很顺利，那也可以有效的减除你的压力，让你的心脏、心血管疾病改善，甚至还有助于燃烧卡路里。可能是看到我太忧郁了吧，最近哈鲁就推出了大麻重生草舒缓按摩精油，以及大麻热浪迷情润滑液，这两款非常有效，可以让你体验到古代帝王他们穷其一生可能追求房中术都得不到的快乐。你想要能够让爱人在前戏的时候就面红耳赤，甚至体验到心跳加速的期待吗？那当然你就少不了按摩这个环节吧。舒缓按摩精油就非常有效，可以帮助你进入状况。它用起来就是可以让你的身体感觉到温热，而且有分身前调、中调、后调三重韵味的香气，算是在还没开始之前你就可以感觉到今天，嗯，这个体验一定会非比寻常。那如果在彼此运动很刺激的那个时刻，我相信有润滑液的帮助就更能有效增进彼此的体验跟快感。一方面你要保护自己的另一半不会在剧烈运动当中受到伤害嘛。我在想啊，像汉文帝跟窦皇后在政治斗争的高压之下，彼此叠对叠的状态当中，之所以最后能够相伴一生，或许就有赖于他们非常健康的生活与体验。后来窦太后真的活了非常久，一直活到他的孙子汉武帝的年代，算是平稳的让汉朝政治出现美好的和平过渡的这样一个状态。那现在哈喽呢就可以帮你成为大家眼中羡慕的神仙伴侣，想要当一个体贴的男友吗？赶快把哈鲁的这两款商品都买下来吧。像我自己是会特别推荐按摩精油，因为我自己对按摩的需求非常的强烈，所以在压力很大的时候啊，或者是真的感觉到灵感枯竭的夜晚，按摩一下真的会感觉到身心特别舒畅。现在想要购买这款商品的话呢，也可以在 我的连结下方，点击之后输入折扣码 RAY202404，即可享受九折优惠，而且还可以拿到草莓圣代口味的润滑液。草莓圣代听起来真是蛮浪漫的哦，很适合春天情侣一起使用。我总觉得一个国家如果社会当中对于性这件事情羞于开口，那通常他就会以你最不希望的方式，在黑暗的角落里面让你的小孩被教育下去。如果我们的社会对于性还是感觉到讳莫如深，但同时又有这么多暴力事件或者扭曲的性观念衍生出来的犯罪，那是不是代表我们必须要好好的针对这样的一个议题，有更健康的讨论与方向？好，那以上就是这一期的伊利百忧解。如果喜欢我的节目的话，不要忘了到 Apple Podcast 给五颗星的推荐加评论，也不要忘了订阅故事方程式。我真的砸了很多资源在做 YT 哦，希望大家可以给我支持。然后也可以追踪我的 Instagram， 快要破万啦，希望你能够截图到自己就是第10000位。我们下期再见咯，拜拜。